来来来，你到底要什么？来，这个今天 Joyce 时间，我们赶快来到 Joyce 要讨论的一个问题：礼貌的学问，是这个吗？
是的，我的题目是礼貌的学问啊，因为当然主题就是礼貌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前不久呢，我接到一个在网络上被传来传去的文章，标题叫做没有礼貌比没有专业更糟糕。
这是网站上面
的、我在想可能是本来是一篇杂志的文章啊、然后在网络上被传啊。当然我跟大家一样，我有同意这句话的部分，因为的确很多没有礼貌的人或事情就是令人非常反感。可是我要大也要在这里说，我有很多原因我不同意这句话、没有礼貌比没有专业更糟糕。为什么我没有不同意呢？第一个是等一下我要讲的主题。没有礼貌，不管是我们对别人没有礼貌，或者说别人对我们没有礼貌，都是一件太容易发生的事情。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一不小心就
我们很容易、我们很容易得罪人、我们也常常被人家得罪，这是人生的一个常态，这是人生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说礼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绝对不是只是说别人讲话你不可以打断啊，做捷运你要让座而已。因为呢，礼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
是，
所以我有时候因为大家都犯这个错，所以比较之下，很多时候没有礼貌真的没那么糟糕。第二啊，我说没有礼貌比没专业更糟糕这句话我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很多时候礼貌和不礼貌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啊。我要举一个例子，什么叫礼貌跟不礼貌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我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当年我刚从美国回台湾的时候呢，我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震撼之一，就是那时候在台湾非常红的一个日本连续剧叫做101次求婚。
我记得是金巴老师演的。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是一个礼貌跟没礼貌的界限已经模糊的一个例子呢？因为在珍奥斯汀的小说里面，对方不喜欢你，你还给人家求婚，那是最没有礼貌的事情。
你这样讲就懂了
啊。这个在那个《傲慢与偏见》里面，那个柯林斯牧师啦，还有那个达西的第一次求婚，都是不管伊丽莎白喜不喜欢他，就给人家求婚的。那个在对伊丽莎白来说，那都是很恐怖的经验。也在那个书里面呢，如果是达西的话，那个伊丽莎白是马上就回骂人家这样子。
我想到现在，这样的求婚或者示爱也是如此。
对，就是说对方不喜欢你，你还硬要给人家求婚，而且给人家求婚那么多次，那简直就是侮辱人家。那我说珍奥斯汀的这种求婚，这个当那个《傲慢与偏见》写两次，然后诺桑觉修道院他再写一次，这样子都是很可怕的、很没有礼貌的求婚。竟然这会被日本拍成一个卖座的连续剧，而且还红到台湾来。所以我也只能说，那是不是对有些人来说，明明你这个男生不喜欢你哦，那个男生还来给你求婚，而且求100多次，是不是很多女生也觉得这是一种礼貌了？所以我说这是一种不礼貌跟礼貌的界限可能已经变模糊的一个例子啊。讲到礼貌，我们都会想到说《论语》啊，孔子多么重视礼啊。事实上，我在想说，中国对礼的重视可能是在孔子之前就有了。
那当然，
因为其实《诗经》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做《相鼠》。
相
鼠把没有礼貌谴责得非常严重的、那是相鼠有皮啊，人而无义啊，人而不义啊，不死何为，相鼠有体啊，相鼠是有身体的哦，人而无礼，人竟然没有连礼貌都没有哦，一个人如果没有礼貌的话，胡不传死？意思就是说，在《诗经》这首比孔子还古老很多的诗里面，是把没有礼貌认为是
可以去死了，
应该要去死的啊。可是我就想说，如果说今天连礼貌跟不礼貌的界限都已经变模糊的话，那个没有礼貌真的那么严重吗？那第三，我要说我不同意的原因是，有时候有礼貌反而比没有礼貌更糟。
等会儿，这是怎么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应该，很多求很多次婚，是吧？
我要说这刚好我最近看了一部非常好的美国电影，是我今年以来看过的最好的美国电影，就是昆汀塔伦提诺的恶棍特工Inglourious Basterds， 里面演那个纳粹杀人魔的那个男主角，照理说在里面是男配角，可是因为他演的实在太奇特了，所以还是今年的坎城影展的最佳这个男演员奖你如果是看那部电影的话，你就会知道因为你会发现那个角色并不是用来讽刺纳粹，因为那个是他的演法之所以很奇特，原因他是我们有史以来看过的最有礼貌的纳粹所以你看完那部电影后，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有时候有礼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我要说呢，什么叫有礼貌比没有礼貌更糟糕？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最近刚好有一则新闻，内湖高中强迫给人家脱裤子检查疝气那个新闻，
就非常可恶。
可是你会发现，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大家恨的不是那个校长，不是那个学校的那个可怜的小护士大家恨的是那个医生。
是，
我相信那个医生的问题并不是没有礼貌，我认为那个医生呢是有一个本他的态度的那个本质就是说他没有做任何不礼貌的事，因为其实对他来说可能要脱病人的衣服也是一件合乎至少在合乎医学健检的体统的可是那个态度就是让人家讨厌所以我要说，有时候一个人的本质，如果态度给人家感觉就是没有人味的话，就像在《恶棍特工》那部电影里面那个人，那个纳粹，他有礼貌的不得了，可是他就是没有人味，这样子。
可是你可以再解释一下，你对内湖高工强迫孩子们脱下了衣服甚至内裤来检查疝气这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事，所以他不但没有礼貌。他也没有专业，那个不是法定传染病，甚至不是传染病，你检查疝气干什么？
这个问题是
莫名其妙。
你会发现少了一个礼貌那个事情是学校做的，是学校没有通知家长或事先没有通知学生。
根本不是礼貌，是没有尝试。这个是医生没有专业，老师没有尝试。
我会严格说起来，以医学来说的话呢，他会说呢，就算说女孩子不太会得疝气，可是也还是有那个可能性这样子，因为他还是可以用几率来跟你讲。那既然我的医生都来了，为什么不检查一下？我认为，我相信医生一定这样想。
然后这个我们不能讨论
好吧，
再讨论下去我就没礼貌了
我要先说我强调一点，亲切跟有没有人情味，跟着你一个人是不是温暖的人跟礼貌是两回事。一个人如果本身给人家感觉是个不温暖的人这种人的有礼貌其实让人家更觉得更可恶我要先说，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就是有人跟我们讲过一些不礼貌话，或者我们不小心跟人家讲的不礼貌话可能会让人家记得一辈子。可是同样是不礼貌的言语，不礼貌的行为，我相信有人是会让人家恨得痒痒痒的而且马上要绝交的可是有人比较会被容易被原谅
这个话好像说的有点道理，我有这样的经验。
对，就是说同样是对我们讲很不礼貌的话的事情，有的我们马上原谅他，有的我们就是马上就是再不想跟他来往了我认为差不差别是那个人的本质是不是一个温暖的人，而且一个我觉得一个人的本质温不温暖是超越礼貌不礼貌的
也就是他比礼貌看起来更有优越性是吧。
对，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很不礼貌
可以举例子吗？
可以很不礼貌，像大春，我相信你是一个常常不礼对人家不礼貌的。
对，一点都不错，我常常这个让人觉得不礼貌，不但不礼貌，而且刻意的对人没礼貌。
那我问你，大锤，为什么你还那么多朋友？
因为他们都习惯了。
不是，因为我说你还有一个特质是在礼貌跟不礼貌之外我再举一个说，有时候有礼貌比没礼貌更糟糕的我们知道这个在中文这个说法叫繁文缛节我们记不记得在《红楼梦》里面林黛玉第一次进这个荣国府的时候，每次去一个新的房间，马上她要安排那个座位怎么安排的那对林黛玉来说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一个场合，马上她要安人家坐哪里的时候，她一定第一个要她坐位置，她一定不能坐她一定在那想说，一定是大家绝对不要她坐的位置，她才能够坐。我会说这种礼貌，当然这个坐位置哪一个位置给他坐这个位置这个反而对林黛玉来说是一个压力的来源我记得那个鲁迅有一篇很好的散文，就是回忆说当年他去日本迎接从中国来的留学生的时候，看到大家呢无论去了哪里都先让座一番，在火车上呢因为大家有位置不坐，就拼命要在那拼命让座所以火车一开大家还都摔倒在地 啊、哦。那时候鲁迅马上的脸上露出不耐之色，马上让他的同学感觉哇，这个人好看不起我们这样子、啊。哎，可是那个就是一个，我说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人厌的礼貌
啊。
然后呢，我再说呢啊。讲了没礼貌的话啊，是一件很常见的事情。
嗯，
好啊，那我们有说，可是有人比较容易被原谅，有人比较不容易被原谅啊。
对 对, 对。
可是呢，我要说哈、啊，有些人会说啊，哎，我讲错什么话，你直接跟我讲就好啊，你可以指出我的错误啊，或者说很多人呢，在我知道很多人就会去卡内基上沟通课啊。
哎，
我要说哈、啊，通常一个不礼貌的话，之所以会让人家那么生气，就是因为当他。当你跟他讲了那句话的时候，对方的反应是为之语塞。
嗯，你说为之语塞，就是说挺一下说不出话来了，是吧？
对方是没有办法跟你讲、
啊
而且他永远没有办法跟你讲你对他讲了一句很没有礼貌的话、
啊。
这是为什么说那个东西他会想要用跟你绝交啦，或者说永远在背后诅咒你这个方式来
惩罚、
哎、你。你
如果你的礼貌，不管是礼貌的问题，或者是温暖不温暖的问题，你让你的跟你沟通的对象。没办法跟你说下去了，
对，
使他失语，
对，
失
去对方讲不出话、嗯、对方有可能在背后诅咒你，对，也许会把你讲了什么多么可恶的话学给他所有的朋友听、嗯、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你讲、
嗯、
我要说这种最伤人的礼貌常常这种话、啊
啊、
我现在就会开始举例、啊、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在台湾常常会很呐喊的一件事情，明明我们感觉好像华夏文明非常重视礼这个东西，可是我发现美国从100年前开始，就19世纪末开始，常常就有一种书很流行，叫做 Book of Etiquette，就是礼仪之书，
是
啊，而且呢，这个这种书呢，每几年还会改版一次，因为有新的状况，嗯、因为现在有 email 啊，有 MSN 啊，这个礼仪之书也要改版，就是在发 email 的时候，或在跟人家 MSN 的时候，要注意哪些礼貌、
嗯，
而且他也会跟你讲，在各种状况之下，哪些话是绝对不能讲的，
嗯、
或什么时候讲哪一种话就好了。
在新闻之前，你一定要跟我举个例子。
好。我今天因为刚好我手边有一本这个礼仪之书，他就有跟你，他里面就有教我们，当你的朋友跟你说他离婚的时候，有些哪些话是绝对你不可以回答的。
如果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离婚了，
哦，
那我绝对不能去问他的。
对，绝对不能回你说有人来跟你说，我最近离婚了，我跟谁谁离婚了、嗯、啊？那什么话你是绝对不能讲的？一，
你什么时候再结婚？
不是你什么哦？一，难怪你最近看起来状况很差。
哦，这个话不能说，
这话不能说，
哦、不能附和，
不能说啊。
哦，也不能说，难怪你现在状况看起来很好，
也不能说，
也不能说啊。
好、哦，第二、嗯、也不能讲说有第三者吗？
嗯，哦，也不能问这个，
也不能问
有第四者吗、哦？也不能问，
也不能问、嗯、啊。然后第三也不能讲，
有报新闻的吗？有。我爱 News 九八。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来 Joyce 在我面前教我礼貌。哎，刚才提到说有些事不能说，是吧？
对，那我要说哈、嗯，其实最严重的不礼貌都是在对方刚好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刚刚讲离婚
啊，离婚，我说这个美国的这种讲礼貌书面就会教我们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讲的、
嗯、
啊。哦，难怪你最近看起来很糟糕啦。哦，你一定要好好给他敲一笔啦。哦，你的小孩，哦，我你的小孩好可怜，你的小孩好可怜。这个绝对不能讲，因为这是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
哦、
啊，或者说呢，那你们是不是要卖房子的？你以为你是在关心他，可是这也是在对方的伤口上撒盐、
嗯，
因为房子也可能是人家有感情付出的东西，
是
啊。那再来还有什么
麻烦人就不能什么都不能说了。
等一下我会说什么可以说 啊,
啊，然后呢教一下
啊, 啊，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你既然要离婚的哈、啊嗯，因为老实说这个错我是犯过的。我本来就觉得他是一个王八蛋，哦、这个
就他那个对象，
对对对、哦、啊，然后还有什么也绝对不能讲的呢？哦，我还是非常惊讶你们两个可以撑这么久，哎，这个也绝对不能讲。
等一下，你刚刚讲是王八蛋那种话不能讲，
你也不能骂他，因为不哦，我本来就觉得你那个先生是王八蛋，这个也是不能讲啊，也不绝对不能讲。
骂人的话都不能讲吗？
哦，就是说我本来就觉得你们不合适，这也不能讲。
啊、这也不能讲。
哎，我本来就觉得他没有那么爱你，这也不能讲。
哦，我本来都
啊、
哦，
我本来就觉得怎样，
哦、
这都不能讲、
哦 okay、
啊。或者说呢，我还很奇怪你们两个可以在一起这么久，哎，这也绝对不能讲。
啊，这也不能讲。
好、啊，好，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可以说的？
对，我们科医美少女在记笔记，找要命不要命、
啊。
我们节目播那么久，第一次我发现她在记笔记。
好，那什么是可以说的？
嗯、
啊，就是其实。这句话通用于对方跟你讲任何发生在他身上任何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这句话都是最安全的话。
嗯，
谢谢你让我知道， 啊，谢谢你让我知道。
等一下，这一句话是安全的，而礼貌的。
就是、对，谢谢你让我知道。
这听起来像一个蛮冷血的纳粹，
没有，
好恐怖、
啊。我还没说完啊、嗯。那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转，希望你们一切，希望这样再来一切顺利，这样子。
嗯。
希望你可以调试的很好。
啊，希望你可以调试的
很好。
嗯。
哎，这个是可以说的，这是最合理的，这是最。可以说的话啊、
嗯，
那再来呢？我要讲几个是我自己这个亲身经历或家人亲身经历的。
嗯、
我也觉得说那是非常严重的不礼貌。
啊、
可是我也觉得这在我们的生活中常见啊。
嗯、
我爸爸在一年前走了啊，这中间呢、嗯、有人跟我妈妈啊，不止一个人跟我妈妈讲的这句话啊，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失言。可是呢，嗯、我安慰我妈妈的时候，也顶多只能跟我妈说这句话常听见而已。
嗯、
啊、而且他们真的不是那个意思，我妈妈当然是还蛮难受的，可是呢，当然在很多人面前，她还是要过她的日子，很坚强啊、哦
嗯。
结果呢，就有好几个，不止一个了哈，亲戚来跟我妈妈说，我觉得你调试得很好哎、
欸。
这个我妈妈在
说。可是刚才你讲说希望你调试得很好，那在离婚那个是可以讲的，
这可以，希望你调试得很好可以讲，可是呢。对方有丧失一个亲人，然后你去跟对方说，嗯、我觉得你调试得很好，这是一句非常伤人的话
啊！就意思就是说，你好像有点冷血，
没错。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说，我说礼貌是大学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接受人是不只是一个语言的动物，而且人是一个会自动去想联想弦外之音的动物、
啊。对了，你这样讲我就没办法背，我怕我背错了，你知道吗？
嗯
不应该说你希望你调试得很好，我背成了说，哎呀，我看起来你调试得很好，这就完了。
你如果说对方你，哎，我觉得你调试得很好，我是觉得离婚讲你调试得很好还可以。可是呢，对方有家里痛失一个亲人，
啊、那绝对不行。
跟对方讲说，我觉得你调试得很好，那就是一个会让人家恨得牙痒痒，或者是背后在你不在的时候，对方会哭得痛哭流涕的一句话了。啊，所以因为他这个有弦外之音，而且是很糟糕的弦外之音。
嗯，
那我也要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验啊。我跟一个朋友讲说，哎，我爸爸前不久走了之后，这是我听过的不礼貌之的话里面的第一名啊。可是呢，因为对方还算是一个。就说他算是一个温暖的人，虽然我永远会记住他讲这句话，可是我会原谅他这样子，我已经原谅他了。他讲的是说啊，真可惜没有早点让我知道，要不然我们的公司有在做这个往生的服务。
哎，这很像《非诚勿扰》里面的那个。
对，可是这是一个真的是我在想说，他是一个温暖的人，所以我原谅了他。可是我也
所以你认为他不只是做生意。
可是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是我听过的最不礼貌的一句话。
嗯，
好、
嗯
哦，所以我说，当对方跟你讲一件他的任何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最安全的话是问说：“那你还好吗？”啊、哦嗯，那我希望你可以调试得很好。啊、哦，这需要时间、嗯，这是最安全的话。你如果不会安慰人，嗯、你就不要安慰人。
嗯，哎，这句话非常重要。你这样讲，让我想要引用你刚才教我的第一句话。
嗯。
你刚刚说，谢谢你告诉我，
嗯、
这句话很重要。
嗯，
谢谢你告诉我啊，我也要你谢谢我，我也要谢谢那个报气象跟报路况的，他也要告诉我。嗯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今天 Joyce。来教我礼貌。
嘿，
来，
我刚刚要举两个例子，嗯、一个是对方、有人跟你说要离婚的时候，什么话不绝对不可以说，或者说你知道说对方家里啊、有痛失亲人的时候，什么话是绝对不能说的。嗯、下面一个呢，一个哈、是对方有一些可能他觉得没有那么好或没有那么方便让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的时候呢，
嗯、
我会说呢，你如果主动跟他说。你知道这可能会是一件很没有礼貌的事情，我把这种事情我简单讲，这叫强迫出柜、嗯、
啊，
就是说对方是同志啊，然后呢你去跟他说，诶，我听说你是同志，诶，主动去跟他讲，这叫强迫出柜、嗯、啊。然后呢这个同志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对方说，诶，我知道也没什么不好啊，我一大堆好朋友都是同志啊，我跟你说你不说这句话则已，说这句话同志会更加反感、
嗯、
因为一个人要强调说他有很多朋友要同志的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要讲说他要为他自己的可能 恐同病来出脱罪名的，这是有一个犹太人的笑话、嗯、只要一个人开口说我有一大堆朋友是犹太人，马上他要讲一大堆反犹太的话了。好，所以我说强迫出柜，不过我讲说这个强迫出柜并不是针对同志而已 啊。例如说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你知道他有一个小孩是自闭症、
欸
背后大家都有在传述这件事情 啊。可是呢你不可以跟他说诶我听说你小孩是自闭症，我会说这个也叫做强迫出柜、
嗯
啊、或者说你知道对方他是当年他是被人家收养的，这个也不能
哦，养子养女
养子养女、嗯、这个除非对方跟你讲，
就是对方有一个身世可能并不那么常见，并不见得是好或坏的问题是吧，
对，就不是好跟坏，就是说对方也许有什么原因、嗯、他就是不想要让大家知道啊、嗯、啊那当然也许你从别的管道听到了，可是你不能当面指出你知道这件事，
很多属于这个隐私的啊，比如说我的政党属性，我一个月多少薪水，这个也我觉得如果你平常在社交上就问，你投票投谁？哎，你一个月给你多少钱？那个薪水，
我会说这全部都叫强迫出柜，
对，这都是
这叫强迫出柜。那这个时候我要说了哈，我知道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在背后说人家的私事是一件不礼貌的事情，我的看法倒是跟别人不一样。嗯，我会说诶，假设说我们知道哪一个朋友啊、他是同志，我会觉得说当面去跟他讲说我知道你是同志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嗯、可是比较之下私底下跟其他人讲说他应该是同志、嗯、我并不觉得那有什么那么不礼貌，为什么、啊、因为我反而会觉得说那个减少了很多麻烦，马上我们就知道说啊，原来我们晚上不能随便约他出来啊，因为也许他，因为也许是他有家庭，是他不方便；他有家事，是他不方便让我们知道。哎，如果我们常常去约他出来的话，哦，还当他是单身的话，那可能对他制造不便。所以我说，有时候哦，在背后讲人家的隐私，其实反而是
建立礼貌的基础。
对，仅是礼貌，或者说我们知道说，哦，我知道说，我刚刚说呢，我们知道对方是养子或养女。
嗯，
除非对方跟我讲，我不能去跟他说，诶，我知道这样子。可是我会觉得，同样的，如果说我们背后也跟另外一个人讲说，诶，他谁谁谁应该是养子养女啊，我会说呢，其实我并不觉得说，至少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
嗯、
知道说有什么东西不能碰这样子。所以我会说这个，或者说对方，我们知道对方的家人有人验到了癌症，好、嗯哦，癌症今天并不见得是不治之症，可是的确癌症还是有它的那个名声，所以我会觉得说建议在这种状况之下，除非对方跟你讲、嗯、你不要表现出你知道，你可以关心说诶谁谁谁还好吗，就见到他说你说诶你家人还好吗、
嗯、
看对方要不要跟你说，
是好吗，
我说强迫出柜也是一种不礼貌。那再来呢，我要举一个例子，我们今天讲的都是这个对方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嗯、什么东西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有时候对方有喜事，我们可能也会讲错话。
哦，诶，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举个例来说好了，有 baby 是喜事啊，那所以我们也常常也会满月的时候去看那个 baby。
嗯嗯，
很多人常常会讲错话、
哦、
举个例来说好了，不管那个 baby 长得怎么样，你绝对不能讲他像他爸爸或妈妈以外的任何人。
哦，
你不能讲说他像马英九，或者讲像奥巴马，就是说是最放肆，就
像奥巴马，
像林志玲都不行。啊、就是你觉得你孩子长很可爱，长得像林志玲都不行，这样子、嗯、就是说不要，你要像就想像爸爸或像妈妈就好了。
这个我
可以像以外任何人。
在节目里面讲过，你只要说当面说一个人说你长得好像谁，这都是不礼貌，不管那个人是谁。
哦，然后呢，再来还有一个非常常常听到的，就人家有 baby 时候你讲的错误的话啊、嗯，是，哇，他长得好小哦，这是绝对不能讲的。
哦，体格小，
体格小是绝对不能讲的。
是的，
嘿，那当然很丑，当然是更不能讲了。
没有人会这样讲吗？
啊，那再来哈、哦，我还要说呢，这就是礼仪书里面常常会讲的、嗯、啊，就因为其实呢，你自己家里有喜事，让你高兴的事情，这也会常常是你不礼貌的原因。最常常听到的是呢，在这个群体的场合，社交场合里面呢，很多爸爸妈妈会开始炫耀自己的小孩子有功课多好啊，考试考100分啊，作文都第一名啊，而且呢就是这种父母有一个毛病啊，他一旦开始炫耀起来了，他就很难停下来了。
对，然后就一直找题目
啊。然后我会说，这其实在社交场合这是一个非常没有礼貌的话题。 炫耀自己小孩子的功课多好啊，多聪明啊，这种的。然后我还要说，
还好还好，我们家小孩功课不好，没什么好炫耀的。
好，然后呢，我记得我曾经指正过一个好心指正的朋友说，这个东西最好不要讲这样子啊，你点到为止就好，要不然你要想办法把你的炫耀这个包装成抱怨。哎呀，我的小孩很无聊，哎，他只念书，
只考第一名，不考第二名，
他只念书，其他都不会。要不然你就是包装一下嘛。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可是我讲的都是真的啊，哦，这是重点，因为你讲的话是不是真实还是谎言，跟你礼不礼貌这是两回事。
对
了，那现在呢，我还发现呢，这个台湾很多父母，其实很多家庭，其实呢，因为我开始发现我的朋友有婚姻问题的变多了，所以我要提醒各位，你先生啊，或者你太太啊，你们感情多甜蜜，这个年头也绝对不可以炫耀了。
嗯啊，好，所以你就怕以后。
没有，就是这个其实都会是让别人听起来不舒服，
哦，让别人不舒服，
听起来不舒服的话。
你真是教我很多呀，谢谢你告诉我那么多，嗯，啊。就是，我今天第二次跟你讲了。
那就是说我先生情人节送我什么，甚至带我去吃什么大餐啊，请都低调一点。
嗯，
因为这个真的会碰到别人的痛处，对不对？
是的，所以你一定被很多人没礼貌过，对不对？
我被很多人没礼貌过，而且我也常常听到别人，我在听我的朋友抱怨的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想说，天哪，那我没有对人家不礼貌过，因为其实我没有炫耀的时候，可能都会让人家误以为我在炫耀什么。
不是，你这样的话，我就发现你虽然被人家不礼貌了，但是你调试的蛮好，哎。
我觉得这是人生常态，
啊，
这是每个人活在世间本来就要常常被人家不礼貌，啊，而且我们也要接受。我
漫步在林口远雄大未来18000坪未来之秋，新北市唯一大街阔生活商圈，2009 Dodge Vita 国际生活大道隆重开幕，唯独一市名品香草市场街，国际级生活美学垂手可得，9月2